愿神赐福你，很高兴能见到你。来宣告吧，这是我的圣经，它定义我的生命，我从它领受应许，得着能力。今天我要领受神的话语，我大胆宣告，我的心是警醒的，敞开的，我将不再一样。奉耶稣的名，愿神赐福你。今天我要谈的主题是不要退缩。我们每个人都会面对压力，跟我们做对的事，这时难免会因为恐惧、怀疑、威吓而退缩，以致不再相信神所应许的事。希伯来书十章说，我们不是退后入沉沦的那等人，乃是有信心灵魂得救的人。神造我们不是要有退缩的心态，你不属于那等人，你的基因里没有放弃，没有太难，做不到。你属于至高神，你里面有勇气、忍耐与恩惠，你不软弱，你是战士。不要相信那些谎言说，太难了，太久了，行不通的。这是仇敌想说服你退缩。经文说，这样你就会入沉沦，错过命定。你怎么面对压力，决定会造就你或击垮你，还有怎么面对巨人，面对阻挡，那些当你很想妥协，觉得不值得的时刻，这是关键时刻。如果你奋力向前，遭遇拦阻，却依然相信，便通过考验，命定的新层次正在另一头等你。大卫17岁时带食物去给在军中打仗的哥哥们，他听见哥利亚辱骂以色列人，哥利亚已这样做了40天，每天早晚各一次，以色列人听见都很害怕，跑去躲起来，成千上万的军兵只因害怕这个巨人，便无法进入命定。大卫只有哥利亚一半高，毫无军事训练，但他心里有一股感动，他说，我跟其他人不同，我没有退缩的灵，我知道我属于谁，是神能够使我得胜。当其他人都逃跑躲藏时，经文说，大卫跑向哥利亚，你以为他会偷偷靠近突袭他，但当你知道你属于谁，就不会躲避巨人，而是奔向巨人。大卫一甩石头便击倒哥利亚。当你面对看似巨大的拦阻，压力会让你以为无法战胜癌症了，只能与疾病共存了，你绝不会成功。你们一家都是这样，你的孩子必定误入歧途，接受吧，你跟大卫一样。也许朋友家人已退缩，已退场了，别像他们，你不属于那些退缩的人。神创造你不是要这样，你里面有勇气，身上有恩宠，可以打倒巨人。圣经说要穿戴神的全副军装，有救恩的头盔，公义的护心镜，真理的腰带，平安的鞋，信德盾牌，圣灵的剑。有趣的是，没有一样保护背部，没有背后的防备，这是因为你绝不能逃避仇敌，不要后退，活在胆怯中，你一退缩就暴露在危险中，这比你正面迎敌还要危险。这是为何圣经说你要站稳了，成就一切后还要站得稳。当你已做了一切，当你祷告，相信，凭信心踏出，巨人却依然在，还是在辱骂，你仍感到疑惑，不确定，别转身逃跑，只要站稳，有时你得撑得比仇敌久。若会拦阻你的命定，神就不会让巨人出现，不但不会拦阻你的命定，反而将你推进命定。因为大卫没有退缩，他改变了全家族的命定。他们原是牧羊人，在旷野牧放牲畜， 没有影响力，收入有限。我相信大卫曾想，人生不可能只有这样，虽然感觉内心有伟大命定，但他却看不到出路，似乎只能这样。哥哥们都在军中，那天他看到歌利亚，他们和军兵都退缩了，已经逃跑躲藏40天了。大卫的父亲没有眼光，他不觉得大卫能做什么大事，就轻看他。但当这个家族有人决定说我不要退缩的时候，一切就会改观了。所有人都害怕接受现状，但大卫不同，他的态度是，我不是退缩的人，我不属于那个家族，我心里面有永生神的灵，我受造是要打败巨人，开疆辟土。他有一种刚强站立的胆识和勇气，能面对其他家人躲避害怕的事。他们退却了，大卫却向前进。你能成为你家的大卫，也许别人退却说隐蔽太严重了，全家人都忧郁，我们有财务艰难，没有人能维持婚姻，终究会发生，不要有人兴起打破世代的捆绑，要有人跑向歌利亚而非转身逃跑，那个人就是你。若非神要你突破，你就不会听到这信息。你能成为家族头一人，不管是脱离隐蔽，持守忠贞的婚姻，全家被教会牧养，创业，上大学，看见儿女昌盛。你受造不是要退缩，而是要开疆辟土。当我们一再看到别人放弃梦想，甘于平庸的过活，自然会习以为常。当你遇到看似巨大的障碍，像歌利亚听到恐吓声，就像大卫的哥哥，你直觉的退缩，太难了，我做不到，神要对你说，你不属于退缩的人，你能够战胜。也许你已经习惯那样想，但真相是，你是大卫，能够战胜巨人，能创造历史，要刚强，追求神给你的感动。只需要一个人，就能打破你家族的负面循环，你可以成为那个影响后代的人。也许你寡不敌众，体型小，经验不足等等，大卫也一样。成败不在于体型、力量、技能，而在于一个事实，其他人都退缩时，他有勇气迎战敌人，神看见他的信心，便赐给他恩惠，所以他战胜巨人。你也可以，在我眼前的不是退缩的人，是的，我看过你的出生证明。你是至高神的儿女，你拥有勇气、忍耐、信心、毅力的基因。要刚强站立，你必看见神向你彰显。我有个朋友在单亲家庭长大，住在社会住宅，他不认得父亲，母亲不常在家，没有人教导他。他16岁就怀孕，最后辍学。看起来这个失败的循环会传到下一代。他在某学校餐厅找到工作，盖餐券章，所有念头都说，这就是你，你被困住了，没有前途。但他内心有个声音说，你受造不止这样，这不是你的命定。仇敌会想说服你，拦阻太大了，你没选择，只能退缩，但你若仔细听，有个微小声音说，你受造不止这样，你能设立新标准。他大可认命，因为外在条件很差，可是他决定回去念书。2年后，他拿到同等学历，很不错了，但他又报读大学。白天工作，晚上去上课。4年后以优异成绩毕业， 他仍不满足，又回学校攻读硕士。后来那所他曾在餐厅打工的学校聘他为校长。只要你不退缩，神就能成就大事。今天你的生命是否有某些妥协，不再相信神会医治你，看似不可能了。你不再追求梦想，门都关了。你已接受自己不会结婚，无法戒瘾，上不了大学。这是行动的呼召，别再躲藏。因为害怕而躲藏，巨人好巨大，令人畏惧。你加上神就足能得胜，他不会带你到这就丢下你。要把火热找回来，把热情找回来，追求神给你的感动。神所赐给你的梦想是有期限的，那些机会的门也是。你不能老是在舔着伤口抱怨，为什么是我？我为什么这么倒霉？我永远走不出困境了。要看看你的出生证明，你不属于退缩的家族，你的基因里没有退缩、躲藏、做不到，而是充满勇气、充满信心、充满得胜的大能。别像其他军兵一样逃避哥利亚，要像大卫跑向哥利亚。圣经中有一个人叫巴底买，他生来是瞎眼的。他一如往常坐在路旁乞讨，求人周济。这时他听见一阵喧闹，他问是怎么回事。有人说有位叫耶稣的老师路过，他早就听过耶稣，知道他能行各种神迹，于是他大叫：耶稣，大卫的子孙，可怜我吧！他一再喊叫，周围的人说：巴底买，安静，别喊了，你在大出洋相呢。但经文说，巴底买却越发大声，他没有退缩的灵，他有刚强勇敢的灵。这时耶稣停下脚步，转过身看他，众人以为糟了，巴底买把他惹恼了。但耶稣笑着说，叫他过来。他们不敢相信，巴底买，他没有生气，他在叫你。耶稣问，你要我为你做什么？他说，主，我要能看见。耶稣说，你去吧，你的信救了你。他立刻看见了。我的重点是，我相信那天在路边有其他瞎子和病人，需要恩宠和突破的人，但只有他得医治。也许其他人已习惯了，他们曾相信过，凭信心追求过，却落空了，就认命了。差别在于，巴底买并没有退缩的灵。尽管一生都看不见，他持续相信，别人制止他，他还是不停呼求耶稣。耶稣说，你的信救了你。我想问，你是否在释放信心，运用信心祷告并期待，还是以安于现状，接受平庸与软弱共存？要把退缩的灵抖落，追求神赐给你的感动。我父亲17岁时把生命献给神，是家族中的头一人，他感觉神呼召他牧会，这对他家是新事。他们并不虔诚，他们很穷，在大萧条期间失去一切。父亲说他要离开农场成为传道人，他们说，你根本不会牧会，你唯一会做的是农事，去牧会会失败。他父母是好人，但眼光却很有限。平庸过日子的人也会奉劝你平庸过日子，已经退缩的家人也会劝你要退缩。你必须像巴底买一样打破框架，勇敢踏出信心步伐。我父亲就是这样，他靠着搭便车离开了，开始出去侍奉。那就是牧会50多年， 与在世界各地侍奉的起点。如果他退缩了，就没有今天的我们。神对你的呼召需要更大的信心和更大的勇气，别人可能不明白，想劝你放弃，也会有巨大的巨人。你会想退缩说，我不要继续了，你要刚强。神是为了这时刻兴起你，用他的灵使你刚强，那不是放弃的灵、妥协的灵或逃跑躲藏的灵，而是能力的灵、持守的灵、打倒巨人的灵、打破累代限制的灵，能成就超乎想象的事。想想那三个希伯来少年，沙德拉、米煞、亚伯尼哥，他们拒绝向王的金像下拜，他们敬畏神。王一听就大发雷霆，他说，再给你们一次机会，你们若不下拜，你们不妥协，就把你们扔进火窑。他们和我们一样有情绪，会害怕，也会胆怯，也是会恐慌。这可是生死关头，他们在想着，退缩吧，妥协吧，不值得。这是一场心思的征战。他们大可说，我们改变主意了，我们下拜。退缩总是比较容易，逃避压力，不再相信，不必刚强站立，总是轻松些。但要进入命定，就得面对困难。要是容易，人人都做得到。神在寻找那些不怕威胁恐吓的人，不因害怕而退缩，不因失望或巨人太巨大而放弃的人。要像大卫，不怕困难。我发现，当你勇于面对困难，必定有够用的恩典，有恩惠托住你，使你能战胜困难。神就会向你的生命吹气，赐下力量、勇气，为你开道路，把你的甩石器变成打倒巨人的利器。那三个少年说，抱歉，我们绝不下拜，我们知道我们的神必救我们。关键是他们说，即或不然，我们也不会下拜。这种态度会说，神，我们宁可尊荣你而丧命，也不愿退缩来保命。因你一旦退缩，就无法成为合神心意的人。这需要信靠。有时我们会想，若知道结果如我所愿，我就不退缩；若知道会打赢，我就去迎战；若知道会看到应许，我就去争取。这样就不需要信心。神会呼召你走进未知，充满不确定，不知道结果会如何。你说，神，我的生命在你手中，巨人看起来很巨大，我仍要继续前进。我知道你说的才算数，你为我立定的必定成就。大卫若被巨人打败了，他就跑完当跑的路，死在信心中。那三个少年若被烧死，也完成命定了。只要你是追求神的旨意，做他放在你心里的事，那保护你、带你进入命定，就是在于神了。王把火烧得比平常热七倍，他要确保他们立刻被烧死。他没想到的是，这样反而成就更大的神迹。有时仇敌会用力过猛，神会刻意让整个情势对你更加不利。哥利亚原本可以只是个高大男子，200公分高的壮汉，照样高过大卫一大截，大卫很小。但哥利亚有280公分高，盔甲重达60公斤，是大卫的2倍大。这不是巧合，神刻意让哥利亚大这么多，让火比平常热七倍，这样当他翻转局面时，大家都知道那是出于全能神的手，是他的能力。 他们把三个少年丢进火里，应该立刻被烧死。王往里一看，却说：我不是把三人丢进去，我却看到四人，其中一人像神子。他们出来时连火燎味都没有。王说：今后我们要敬拜这些少年人的神。当你不退缩，必有奇事会发生。你会在烈火中蒙保守，打倒巨人，胜过不可能的困境。在《使徒行传》三章，彼得和约翰要进圣殿，有个瘸腿的人躺在门口，向他们乞讨。彼得说：金银我都没有，但是我能奉耶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。那人立刻得医治，就走着跳着感谢神，这事引起骚动。众人都看见他多年来瘸腿讨饭，如今却好了。你以为他们应该很兴奋开心，但宗教领袖却不高兴。总是会有一些人挑毛病，你做的是好事，却有人误解，甚至嫉妒你，想批评你。那些领袖叫守卫把彼得和约翰逮捕关起来，第二天把他们带出来，说：你们用什么能力，奉谁的名做这事？他们想抓彼得、约翰把柄，谁知这是神的安排。彼得说：让我说清楚，这人是靠着耶稣的名得医治的，就是你们钉十字架又复活的那位。这些领袖对他们莫可奈何，这个神迹他们无法否认。他们在十七节说：唯恐这事传扬开来，我们要恐吓他们，叫他们不再奉这名对人讲论。于是叫他们来说，不许再教导、祈祷或传道。彼得和约翰必须要决定，我们要退缩，被威吓，听人的话而住口吗？我能想象神的灵在他们里面兴起，说：你们不属于退缩的人，你们属于有信心的人。他们对那些领袖说：神要我们听从他，还是你们？我们所看见、所听见的奇事，不能不说。彼得和约翰被释放后，就把这件事告诉其他信徒。他们在第二十九节祷告说：他们恐吓我们，求你赐你的仆人胆量，让医治和神迹更大的彰显。祷告完了，圣经说他们聚会的地方大大震动，他们就被圣灵充满。我们身处的时代，有些人不想听到神信心或是盼望，他们从未经历过他的美善，会叫你住嘴恐吓你，这时很容易退缩融入大家。不，你要兴起，要像彼得那样祷告：神赐我们胆量，你要更大彰显。人可能否定你所说的话，却无法否认他们所见的。那些领袖不想相信彼得和约翰，想要否定他们，但他们无法否认瘸腿的能行走。当人看见神迹，看见我们在康博中心聚会，看见我母亲被诊断出末期癌症后又活了44年，他们无法否认。神要使你成为他美善的见证，他要使他的恩惠透过你彰显，让人毫无疑问相信你属于他。很关键的是，不要退缩的经文是希伯来书十章的最后一节，第十一章就是所谓的信心英雄榜。神是在说，只要不退缩，你就能进入第十一章，你将成为信心英雄，打破世代的捆绑，设立新标准。你生命中是否有些地方已变得安逸停滞？现在不是退缩的时候，而是扩张的时候。你必须眺望信心，你要重拾热情， 也许你经历过失望、关闭的门，但生命中一切上好的福分还在前头。别因不成功就妥协了，这是新的一天，神要做新事。你不属于退缩的家族，你的里面有以斯帖的勇敢，拯救犹太民族的女子，有大卫的胆量能打倒巨人，有亚伯拉罕的信心，有撒拉的忍耐，到90岁才生下应许之子，有玛利亚的恩惠，童女怀孕生子，以利亚的能力，有火从天降，还有参孙的力气，一人击败整支军队。这就是你，能创造历史，打倒巨人，要刚强，勇敢追求神赐给你的感动。因此，我相信并宣告，像巴迪买，你的信心必使你得医治、恩惠、突破，像大卫，巨人将要倒下。像彼得，你将看见前所未有的恩惠。奉耶稣的名，有领受的人请说阿们。现在你可以接受耶稣成为你生命的主，跟着我祷告，请说：主耶稣，我要悔罪悔改，进入我的心，掌管我，做我的救主。如果你这样祷告，那你已经重生了。找一间教导真理的教会，并让神居首位。